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今天的节目。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卡拉斯说，欧盟今年的对乌军援将会翻番至400亿欧元。中国民营企业促进法未在两会通过，疑似涉嫌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
习近平核心，我们说的就是习核心都说了十几年，党对那个国家立法方面层面的控制如此到位情况下不通过，的确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肯定就能通过，不通过就是习近平没有把它当个事儿。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举行安全纽带2025联合军演，折射出国际紧张局势。特朗普对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他曾与俄罗斯的普京和中国的习近平讨论过无核化，习近平非常喜欢这个想法。
It would be a great achievement if we could bring down the number. We have so many weapons and the power is so great.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请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林森。欧盟下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有可能讨论将今年对乌克兰的军援增加一倍的提议。这项提议是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主导的欧盟对外行动署提出的。路透社星期五3月14号根据当天看到的一份欧盟内部文件报道说，建议要求欧盟应准备将今年对乌克兰的军援翻番，并增加到400亿欧元，约430亿美元。该文件预计将在下周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付诸讨论。卡拉斯星期四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也对美欧之间爆发的贸易战提出警告，强调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中国看笑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五3月14号表示，美方官员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有关乌克兰的会谈非常好，而且富有成果。特朗普是在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结束了好几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之后，在真相社媒上贴文做上述表示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向记者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星期四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闭门会谈一直持续到星期五凌晨，两人讨论的重点是美方提出的在乌克兰实施30天停火的建议，乌克兰已经接受了这一建议。佩斯科夫透露，普京托威特科夫给特朗普带信，普京还表示他对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想法有所了解，俄方对实现停火持审慎乐观态度。台湾方面，面对中共对台湾军队日益加剧的渗透威胁，台湾总统赖清德3月13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正式宣布恢复军事审判制度，专责处理现役军人涉叛乱、泄密、力敌等重大案件。与此同时，他也首次在官方场合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强调中共正透过各种手段削弱台湾国防安全，甚至在台发展武装组织，引发广泛关注。赖清德说，
中国更处心积虑对国军进行渗透及间谍活动，去年涉及共谍案遭起诉的现役及退役军人分别为15人及28人，合计占共谍案比例高达66%。
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不仅是对近年共谍案激增的回应，也显示台湾政府正采取更强硬的国安策略，以反制中共的认知战与法律战。另外，台湾总统赖清德13号晚出席台湾外交部2025年春宴时表示， 一个更强大的台湾能为世界做更多的贡献。
我始终相信，一个更强大的台湾能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赖清德也对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重视与支持表示了感谢。
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持续在各个国际场合展现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
中东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已经与三个东非国家的官员进行接触，商谈将加沙巴勒斯坦人安置在这三个国家的可能性。出于加沙战后重建的需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在中东地区之外寻找地方安置加沙巴勒斯坦人。美联社星期五3月14号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向美联社透露，两国官员正在与苏丹、索马里和从索马里分裂出来的领土索马里兰等非洲国家就此事进行接触。美联社说，最新披露的信息显示，美以官员对于落实加沙巴勒斯坦人外迁计划的态度是认真的。尽管这一计划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国家中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他们称这个计划将会产生许多严重的法律和道德问题。最后，美国驻日本大使提名人格拉斯星期四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美日关系固然存在挑战，但机会是巨大的。如果得到确认，他将确保日本继续加大对印太地区的防御支持，并确保日本履行加强供应链韧性的承诺，以保护美日两国免受中国的经济胁迫。
There are certainly challenges, and it's one to manag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n adversary, but it's.
美国驻日本大使提名人乔治·爱德华·格拉斯说：“当然会有挑战，管理与对手的关系是一回事，但管理与朋友的关系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得到确认，我将和日本就关税和减少贸易逆差进行艰难的对话。我将确保日本继续增加对地区防务、我们的联盟和我们的军队的支持。”并确保我们的关系对美国人民有利，我将确保我们在保护海外美国公民方面毫不妥协。
If confirmed, I will hold them to that promise.
林森，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本星期闭幕的中国全国两会未能通过备受瞩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引发外界的广泛猜测。分析人士指出，在习近平近来释放支持民营经济信号的背景下，相关法案仍未获得通过，显示中共内部在经济政策方向上存在严重分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请陆阳播报。
好的，林森。3月11号闭幕的中国两会审议并通过多项政策报告及法律草案，但未包括外界期待已久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令人意外。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美国之音说，
中共立法第一个是酝酿嘛，然后起草，通常就是像民营经济促进法这种法跟民生有关的，他就会去开很多的会，收集意见，甚至去调研，提出一个草案，草案出来之后他就会公开向社会去征求意见，来最后拿到人大这边来讨论。通常提出一个草案拿到人大这边来讨论，其实就是已经有一定的成型的啦，有一定的共识了啦。
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企业资本联盟首席经济学家黄大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涉及重要经济政策的法案未能在全国两会通过十分罕见，反映了各方对于应否促进以及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出现重大分歧。黄大卫说，
习近平核心，我们说的就是习核心都说了十几年，党对那个国家立法方面层面的控制如此到位的情况下不通过，的确是非常 非常耐人寻味的。过去来说，一个法案要通过的话，就党中央基本上跟各个我们说的两会代表都经过充分沟通，他们也会通过这种各种方式游说，甚至是施压。这次估计很各界委员的意见分歧是非常罕见的大。
官方数据显示，民间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 61% 降到2024年的 50%。其中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民间固定投资出现负增长。习近平上月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但是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表示，被视为提振中国民企信心重要信号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未能在两会期间出台，令人怀疑习近平是否真心支持民企。吴作来说，
国务院或者是一些这个智库觉得民营企业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稳定，对中国的这个繁荣强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从立法来解决，体现国家党和国家的意志，这个时候他就不用心了。党中央或全国人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一直都是有分歧的，全国人大理论上来讲是要站在人民一边的，考虑到国家这个经济就业，党中央呢他要把政治告入一切。如果习近平非常重视指令性的要求通过，党中央国务院都很重视，肯定就能通过，不通过就是习近平没有把它当个事儿。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吴作来表示，从长期来看，中共的目标是要消灭私有经济，对于民企，中共也早有既定方针，所谓加强保障民营经济只是权宜之计。
乌克兰与美国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达成了停战30天的协议。针对普京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3号说，普京发表了富有希望的声明，但还不够全面，希望俄罗斯能做正确的事。如何解读这些最新的进展？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与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玲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教授的对话片段。
首先我想来请教王飞玲教授哈，您如何来解读普京对于停火协议所做出的这个回应？乌克兰会不会用这30天来进行动员或者是重新武装？那么谁来下令结束战斗？谁来监管等等等等？王教授。
那么这个俄乌这个停火的协议呢，大家知道是美国用了很大的力气啊，几乎是强迫乌克兰接受了这个停火的提议。那么现在就看俄罗斯了啊。这个停火协议呢，据我所知呢，是涉及到一个相对短期的停火，就30天停火。那么30天以后怎么样再说。俄罗斯的反应呢，应该说是不太出人意外。因为俄罗斯现在的立场呢，可以看出来，一方面他要给川普总统这个新上任的总统，有时候爱出一些棋牌的这个总统呢一个面子。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俄罗斯最后答应30天停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大概率事件，但是俄罗斯会利用这个机会尽量的多要一些东西，那么尽量呢为下一步呢做好准备。
刚才这个王飞玲教授说到，俄罗斯答应30天停火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也看到有分析，就是说现在俄军在这个俄乌战场上是比较占有有利地位的，这个可能会让普京更不急于达成停火协议。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王威正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英语里面有一句俗话叫做的魔鬼在细节里面。那我想就一个大局来看的话，这俄乌战争已经经历了3年，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在讲说让战争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干天下之大不韪。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他的外交风格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说他希望说能够来 跟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交互的这个斡旋。那如果说普京他现在球丢到普京那里，如果说他公开的拒绝这个川普的话，可能会得罪了川普，而且这个在国际舆论上的话，可能会干天下事大不为，所以他必须说他对这个东西原则上来讲的话是接受的。但是我刚刚讲过，这个细节是在魔鬼在细节里面。那么这一连串的一些条件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说在谈判桌上对俄罗斯来讲更有利哈？那有一些条件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的话，现在俄军在军事的层面上的话比较有利。那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去年八月份这乌军突袭到这个 Kursk 这个地区的这个占领这些地方，慢慢的俄军再收回来，是不是这个也要反映在谈判这个结果上？比如说这个三十天的话那个俄军可以要求说在现在被困在那里的乌军的话，要不就是投降，要不就是被歼灭。那这个的话事实上对俄军来讲的话也是增加他的筹码。那我觉得三十天的这个停火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的话也很难。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主要的领导人中间他们的一念之间。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中国、俄罗斯与伊朗举行的安全纽带2025联合军演本星期在伊朗举行。此次军演时间点恰逢美国敦促伊朗展开核协议谈判遭拒绝，美国与乌克兰在沙特就俄乌战争停火举行会谈等敏感时刻。分析人士说，伊朗借助老大哥中俄的支持集体向美国施压，三国的战略同盟态势日益明显。请陆阳来播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林森。中国国防部表示，此次中俄伊三国海军举行的联合演习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俄伊第五次举行安全纽带联合军演，但是首次在伊朗本土恰巴哈尔港口进行，显示三国军事合作已经进入更紧密的阶段。分析人士表示，恰巴哈尔港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它位于阿曼湾北部，地处西亚、南亚、中亚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石油出口到亚洲的重要通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汪哲仁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说他们可以跟美国叫板，比方说伊朗的话，他又拉上中俄联手，那如果有一天真的伊朗需要控制这个海峡的时候，他控制这个中东石油的出口的时候，那这三国联合起来，那美国即便说他想要干预的话，他的代价呢也会相当的高。
安全纽带2025联合军演的举行，正值美伊为核协议谈判言辞交锋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宣布，中方将于3月14号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中俄伊北京会晤。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12号强调，伊朗不会在美国威胁之下与其谈判，并喊话特朗普，看你要怎样就怎样吧，随便你。此前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播出的专访中谈到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呼吁伊朗就核协议展开谈判。特朗普说，如果不进行谈判，美国就不得不进行军事干预。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义山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等于是他们集体的在战略性的合作上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最新的一个表态了，就说这三国他们是能够在军事上都能够紧密合作了，那么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经济啊等等的领域，那就更不用说了。
近期外交界持续讨论特朗普是否正推动反向尼克松战略，即效仿1970年代尼克松联中制苏策略，改为联俄制中，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台湾淡江大学副教授郑钦模分析指出，美国确实在调整策略，试图缓解美俄对抗，以集中资源应对中国。他说，
川普呢就是说改变原本的美国跟在所谓的俄乌战争的一个立场，然后呢试图去拉拢俄罗斯然后呢去达到区域的平衡，然后接下来呢那能够专心一致的把他的资源跟关注运用在所谓印太地区来面对中国的一个挑战那我想这是目前已经越来越清楚的这个趋势。
林森。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中国、俄罗斯与伊朗本星期五在北京就伊朗核问题进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时表示，他曾与俄罗斯总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过无核化，而习近平非常喜欢这个想法。请志远播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好的，林森。有记者问，俄罗斯和伊朗领导人14号将前往北京讨论核计划，你希望这能谈出什么结果吗？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回答。
Well, maybe they're going to talk about...
特朗普说，也许他们会谈论去核计划，也许他们会讨论核武器的降级。我在第一个任期和普京总统曾十分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特朗普还说，目前俄罗斯和我们拥有的核武器数量最多，但中国将在5年内赶上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但他们正在制造中，大约在4-5年内他们可能也会拥有同样数量的核武器。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顺便一提的是，这是共和党的传统。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代与戈尔巴乔夫谈判减少核武器数量，这也是你第一任期内做的事情，这很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接着说，如果我们能减少核武器数量，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我们拥有如此多的核武器，而且威力如此巨大。首先，你不需要拥有那种程度的核武，然后我们必须找其他国家参与，因为你知道，从较小规模来说，金正恩有很多核武器，还有很多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也拥有核武器。我们让他们参与，我们先从俄罗斯和从我们开始，而我们拥有的核武器数量是最多的。我们在第一任期想实现无核化，那原本会发生，然后我们与中国谈， 我和中国谈过，我和习近平谈过这件事，他很喜欢这个想法，不要花费数万亿美元制造希望永远不必使用的核武器。林森，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的片段，特朗普与习近平两人是否会6月份一起庆生？
我们在上期节目中分享了南华早报关于特朗普总统可能最快于下个月到访中国的独家消息，而《华尔街日报》熟悉中国内部事务的记者魏玲玲打探到的消息则是，美中双方正在就特朗普和习近平于6月份在美国举行生日峰会的事宜进行讨论。可惜两人的生日都在6月份，他俩今年能一起庆生吗？虽然关于特习会的消息最近越来越多了，但事实是双方还没有就贸易和其他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中国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实际上已经面临特朗普全面加征关税的国家。我们在过去好几期节目里跟大家分析了习近平为了和特朗普谈判想尽了办法却没有成功。现在彭博社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这背后的详细内情。文章指出，美中谈判其实还停留在较低的层级，双方各说各话，未能就最佳进展方式达成一致。彭博社继续报道，熟悉内情的人士称，虽然两国代表有过接触，但北京的官员表示，美方还没有列出他们希望中方在违禁品问题上采取的详细步骤，以便取消关税。但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说，特朗普团队驳斥了这一说法，指出白宫已经通过包括谢峰大使在内的中国驻华盛顿外交官向中方发出了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要求中国停止向墨西哥输送制造违禁品的化学品，对走私者处以死刑，以及命令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文章谴责违禁品贸易。彭博社的报道继续说，双方的分歧包括是否提出了明确要求，表明了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外交方式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匹配。特朗普曾亲自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但北京则通常要求在习近平与特朗普通电话之前解决大部分细节问题。中国官员倾向于在外交部长王毅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之间建立沟通渠道。据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说，王毅上个月访问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时，特朗普政府没有人主动联系他，中方认为这失去了一个建立重要后方渠道的机会。尽管习近平告诉他的副手们要保持冷静，并对美国的关税报复采取了比较克制的策略，但这种耐心正在经受考验。王毅在上周的一次高调吹风会上将美国的关税称为邪恶，并指责特朗普为两面人。报道继续说，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的时机让中国感到恼火。第一轮加征关税正值一年中最大的节假日春节期间，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在休假。据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称，第二轮加征关税正值北京最大的年度政治活动两会前夕，这被视为发出了一个不好的信号。虽然习近平对谈判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抵制了美国迫使中国改变法律的企图。在第一次贸易战期间，中国对走私违禁品到美国的行为判处了死缓，中国官员随后将此吹捧为零容忍政策的证据。但特朗普政府现在想要的更多。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陆阳，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